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乐意是有些累，坦白说，但想起呢和你在空中相遇，还是充满期待的。6月29日和7月6日播出新田小姐姐啊的校园被霸凌的事件之后呢，空中家人都传来关心、问候和打气，真的再次代表新田，谢谢你们的关爱，你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家人呢、新田的故事呢，也勾起了一些空中家人对往事的回忆。有姊妹呢，就这样跟我说，她说：“亲爱的乐意老师，我很喜欢昨日的节目，那就是说那个新田的故事哈、尤其是跟新田姐扮演角色那个环节，让我的心安静，也像在辅导我。”原来这位姊妹她和她的表姐都在校园经历过被其他同学霸凌的一个事件，而姊妹呢在被欺凌之后回家就告诉母亲，但是妈妈的回应呢是比较负面的，没有看到姊妹渴求被保护的需要，这就让姊妹呢很受伤。而且她也说原生家庭的气氛呢就让她没有得到安全感，因此呢很容易有负面的感受。乐意听了也是为他过去被霸凌感到很难过，真的很想给你一个拥抱哈，姊妹，也为你在节目得到安慰非常的感恩，感谢神使用节目来帮助你。我也知道这些积年累月的负面的受伤的感受不能马上一下子就除掉，有些时候呢可能负面感受还会周而复始的重来又再来，但负面的情绪下一次再来侵袭你的时候呢，姊妹，我真的建议你先接纳自己，先接纳自己可以有这些情绪，但同时又可以提醒自己神是不会放弃我的，圣灵会慢慢透过主内家人的爱，透过祷告当中的亲自的安慰，慢慢会帮助我走出这些情绪的深渊。真的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乐意会常常为你祷告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由小强和我们一起回顾他的人和鱼的故事。原来他曾经为了逃避一些事情呢，曾经几天不眠不休的钓鱼，但后来又曾经透过钓鱼这个活动和他的钓友，就是钓鱼的伙伴分享信仰。我们一同继续听听他的故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在每次钓鱼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看到的就是大自然的奇妙，神的创造，还有就是神原来给鱼呢有很多衣服的，每一条鱼体型啊身上的颜色都不一样的，很美丽很美丽的。其实啊，钓鱼的也能够带给我一个安静的时间， 特别的在生活当中呢，工作当中呢，比较忙嘛，有很多事情要赶着赶着的时候，其实心里呢很多杂音啊。如果能够透过钓鱼那个过程，能够安静下来，就是反思一些课题的时候呢，我相信呢，对我要继续走面前的路，那个动力会大一点哦。啊，
一开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我就钓不到鱼的。
哦，
但是我就不断去问啊，因为现在网上很发达嘛。
嗯。
不但问一些他钓到鱼的那些人，就他说哎怎么钓了怎么钓了，慢慢好像学习一样，找到第一条鱼的时候，一切都觉得值得。
不光是一个娱乐，我听起来是一个性格的磨练。
也是啊，
就是你不放弃。
但是我告诉你
啊，
最奇怪的不是这样，我们钓完就是放的
啊。
我不会带回家的。
哦，那你钓是纯粹是为了娱乐，为了成功感，不是为了吃。
是的，那些鱼啊，放回大海，它继续生鱼。
哦，很环保。
五年呢，就是最重要，就是重整我的时间分配，人生的时间分配。
嗯。
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应该去放下的？因为在工作上其实我蛮觉得要做好每一件事吧，
嗯，
哦，希望不是自己得到什么成功吧，是愿神真的悦纳我每天摆上他的面前的那个侍奉。但是有时候就太专注想的东西的时候呢，身边的家人都没时间看了，
嗯，
身边的女朋友都没时间看了，可能，
嗯，
或自己的感受也不顾了。钓鱼以后，我觉得关系比那个工作更重要。
嗯，从钓鱼的时候悟出来的，领悟出来的，
这其中一个吧。
一个人，总之是一个公园或者比较看到大自然树啊、花啊、鸟啊，好像慢慢整个人都很真实的活着。
哎，你说的很对，那个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去感受身边的一切，我很喜欢这个自己。
当你感受自己真实存在，我觉得好，又开始感受神的同在，
嗯，
然后好像一些本来看起来很纠缠很矛盾的东西突然又很清楚了，又很知道怎么抉择，你是不是这个感受啊？
有啊，甚至以后我定我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时间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事情做的，你就可以做一些未来的事情，你可以想一些你从来没有想的东西。我尝试过有一段时间一天十几个钟，就是全天去钓鱼，维持
一个
礼拜，
一个人，
对，你自己的其他事情都没有了，专心到一个地步，就是忘记其他东西。
哦，这是一个平衡。如果我们天天的沉醉在那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健康。但如果你反过来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个事情，也是不健康。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对，但是自己那个时候不发觉的。
哦，
真的不发觉，真的要透过身边的人去提醒你。
当时的人怎么提醒你？
也是妹妹吧。你几天没有回来了？
你钓鱼钓到家都不回。
对啊，我都不发觉那个时候。
哦，那你住在哪里啊？
没有，就在海边哦。
真的？
就站来站去，走来走去哦，这样。
哦，那晚上呢？
你在那个海边啊？
哦，不眠不休的。
也没有带什么工具去住啊，只是一个鱼缸，一个人走来走去，这样。
几天？
也饿也不饿。
为什么会这种状态？是想逃避些什么吗？
其实人生当中有两个事情让我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钓鱼。第二就是画画，因为你很喜欢做的事情呢，你会很愿意，第一也会忘记那个时间去不断做这个事情，时间就过了，但是身边的所有事情都乱了。
就连续几天这不眠不休就在野外睡觉。
对啊。
你现在回想，你觉得这个经历反映什么？我坦白问你一句哈，其实当时是真的除了享受 是不是有逃避的成分，想逃避这个现实的
生活？也会因为那个时候那低端的感情就关系不太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不想去面对。
嗯，
也透过那个钓鱼就是让自己就忘记那些不想想的东西。有时候人感觉那个部分是辛苦的，就不想去面对啊。
嗯，
是正常的，我不否定那个事情啊。要重整自己也需要时间，
是
不是钓一次鱼就完全的恢复过来了，那个人就重整了？不会，可能要经过一些时间。
就是说那个跟上一段恋情，
对啊，
那个纠缠的时候，就是那个心情很沉的时候，
嗯，
曾经就这样不眠不休的去钓鱼。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这样沉溺，有些时候反而又给你一些心灵的空间，就是两种都有啊，真的很真实，真的人的经历。但你觉得钓鱼除了这些还对你有哪些影响？
钓鱼那个东西也容易产生的就是比较。
哦，比较什么？
比较你钓多啊，你钓的比较大啊，技术比较厉害啊那些。
哦，
但是你平常工作也很累了，也有在钓鱼，比较就是太累了。
嗯，
发现有人的地方也有暗藏的那个比较的。
是，如果一比较，那你休闲那个意义就没了，就变成
那些那是非就出来了。
对对，那你怎么去面对？因为你不比较，人家也会跟你比较啊。
就完全不理啊，
哦，
但是在网上那个对你的那些字眼也继续啊，不理就不理了。
哦，就是网上有些人会评论小强钓鱼的技巧的，但是你就能通过，你觉得都无所谓的，你们评论就评论。
可能我觉得那个事情不太重要，所以我就不放在心头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网络的那些
网络暴力
也很多吧，自己怎么处理或者你在网上怎么去讲话也很重要啊。
嗯，
那些话要谨慎的，真的。因为他们也有很多不相信就是耶稣的人嘛，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人，那些做法也让我看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爱人是什么？爱神是什么？
嗯，
其实我们要不断去想什么是爱。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钓鱼群组也是一个把信仰活出来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平台，对吗？
钓鱼另外一个原因是只是想啊，在不还没有信主的群组里面跟他们传福音。
有没有一些深刻的片段，曾经跟某某某传福音深刻的一些经历？
可能就是一个信佛教的一个朋友，他钓鱼很多年了，
比你大
大四五年吧。
哦，
他有小朋友了，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他就开始跟我讨论。他以前有去过教会啊，但是之后看到教会的人都很奇怪的，就走了，然后就没有
再聚会。哦，教会的人很奇怪，什么意思啊？
他觉得很笨笨啊。
哦哦，你就跟他聊下去然后呢？
也有研究过什么什么的，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哦，佛教的佛理。
对对对对。哦，他就说那个结婚就离弃父母啊，那种就不孝顺。
哦，大概是说他对圣经一些道理不理解或者不认同，然后你就跟他讨论。
对，误解了，但是那个误解就带领他就离开教会啊。
现在怎么样？
现在也朋友啊，他也知道我有信仰，我也知道他有信仰。他就说，哦，我也不反对你，但是我暂时还没预备好回到教会。
这样说他都彼此尊重了，对于你非常好啊。
对对对对，以前不敢跟朋友说那个福音的嘛。
哦，我想到一个图像，就是小强坐在这边，这个佛友吧，这个钓友甲坐在另一边，两个人拿着一只鱼竿，真的这样有些动作，你又有些动作，然后就一边谈又一边讲那个人生的道理，是这样吗？很有趣啊。
对啊，也喝那个汽水吧，旁边，
哦，那个画面很温馨啊，很搞笑，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那个机会很好啊。
嗯，真的可以交友，可以反思人生， 可以有娱乐，太羡慕你了。那你觉得在这些钓鱼的片段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很有意义的一些片段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就是我觉得好奇，就是人对钓鱼那个看法就是比较保守，就是钓鱼就是老人家的会做的事情，年轻人绝对不会做的。但是其实有些事情你不理解，或者你没有时间去了解的时候，请不要太快去定论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猜小强是不是受到很多人
亲友
的批评啊？不止批评，
对
的怀疑。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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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世界其实很多钓鱼的比赛
啊，
那个钓鱼的有很多方法，不是海钓、淡水钓、小溪嘛。
啊，小溪在小溪流里面钓，
钓的方法都有它的技巧的时候，难道今天钓鱼就只是钓鱼吗？
嗯，所以钓鱼可以是很有技巧，可以帮助你反思人生，甚至是人际关系的学习，甚至可以传福音。但听你这样讲，就很多你的亲友对你有所误解吧？
也不是很多啦，
就是、有一些就常常觉得你，那你现在怎么面对啊？
来，跟我一起来钓鱼。
他们愿意吗？
有啊。
你的亲友当中谁最反对你钓鱼啊？哦，
应该是我爸爸。
他怎么说？你能模仿你爸爸说吗？
儿子，你不应该花那个时间在那个钓鱼，那个，很多时间，如果有时间再多做一份工，
开一份工，那你怎么回答他？哎，现在我做一次，哎，小强，你不是在花时间钓鱼啦？你有时间这么多时间，就多找一个工作，多赚钱吧。我就像你爸，那你怎么回答你爸？
我会说，就是爸，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就是我愿意继续学习我不懂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钓鱼呢，对我可以安静我自己啊，重整我啊，那个人没有那么脾气暴躁，所以呢。请你允许我继续做那个事情。
那你这样跟你爸说，你爸怎么回应你？
他没话说，可能简单几句。哦，最重要是知道他的儿子做这个事情有想法。
哦，所以他后来也不干预你。
哈，不是小时候，我希望啊，爸爸给我吃那个冰淇淋，但是你病我，
嗯，
我爸爸为什么要给你呢？
哦，
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猜爸爸妈妈他会放心去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哦，所以现在他也对你开绿灯了。
对啊，
对，
没有说什么呢。有些鱼始终会带回家嘛，有一些鱼他也吃嘛，钓鱼他有的吃。
我们普通话说加鸡腿，你倒不是加鸡腿，是加鲜鱼。哦，这有些时候你钓了鱼还是会拿回家，因为我们知道哈，也是神的恩典。现在小强那个过去的恋情过去，现在也是很稳定的在电台，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赞成你钓鱼吗？她陪不陪你去，或者你喜不喜欢她陪你去？
陪我就没有啦，因为她皮肤比较白，
哦，
喜欢没有那么大太阳的地方。
哦哦，明白。
伯母就很喜欢吃鱼啊。哎，小强，带那些鱼回来，过来我的家，我们一起吃那酱啊。
哦，明白明白，就是所以伯母很喜欢，因为有海鲜吃啊。那女朋友赞成你钓鱼吗？她不去，但是她支持吗？
她支持的，因为她看到我是开心的钓鱼
啊。
有时候她也有说话不要多，那花一点时间给她吧。你问那个问题是全世界钓鱼的男生的。会面对问题，你有钓鱼跟家的关系，跟女朋友或者家的关系。
嗯，不要让女朋友觉得这个鱼抢去了我的小强。
对啊，
那你怎么平衡啊？
钓的比较少时间呢，
哦，就是节制一下。
以前是每两个礼拜钓一次，就是现在每个月钓一次咯。
哦，你会不会觉得很牺牲？
开头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就慢慢习惯，也让他知道多一点钓鱼是什么东西。还有他不放心，我就坐船嘛。
哦，
怕那个海浪那些就危险。
哦，你坐一艘船出去大海，
他就很怕我有什么危险嘛。
哦，那你怎么面对他这个担忧呢？
啊，我又穿那个
救生衣，
对，救生衣啊，
保护衣，
对对对，就是下船的时候打电话给他，回到岸上面也有打电话给他，
哦，
知道我是安全的。
明白，我觉得你也体谅，你也能带入他的角色，知道他是担心你，并不是要操控你。
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女朋友说一些话，不单单的表面的字眼嘛，
是，
其实他背后的意思是担心你，关心你，或者怕你不够安全。
嗯，
甚至是失去你，
就是成熟的人才能明白人家讲话背后的意思。
老了吗？
这成熟。那最后想问你，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如果用颜色来比喻，那钓鱼又为你的人生加了什么色彩啊？现在的人生大概是什么颜色，你觉得？
好像那个日出的那个，
日出，
对，有一些光，
哇，
在我前面那种，
很正面，对吗？
也算是吧，因为始终现在也面对一些困难挑战，就是工作上面吧，有一些自己从没
遇到的难处，
但是也好像按着那个过往的经验啊，靠着圣灵的提醒啊，
圣灵的提醒。
去做吧，
所以还是有希望，
有希望，有依靠的。
而且日出之前都是有一段暗暗的时间，但是你看见曙光，对吗？
对对对对。
那钓鱼为你加添什么色彩？
色彩就是不要怕，那巨浪继续会来的，但是你仍然保持你的心态，有平安的往前走。
日出暗暗的一线曙光，下面是巨浪，不是一个平静的海，
对，
巨浪当中的一个日出的场景。
对对对。
那今天真的谢谢你和我聊这么久，你觉得有没有收获？
我现在跟你就钓鱼啊，好像钓鱼一样啊，就重整我自己想过的东西。
今天有什么收获，能用一两句讲一讲吗？
钓不到鱼，但是特别最后那个问题就是钓鱼带给我什么的色彩？是的，是看见光，但是周边都是有黑暗的部分，有大浪。我现在不是靠自己去走路的，因为现在也靠不到自己了。经验有时候那些处理一些的岗位也好，工作也好，
岗位工作上的问题，
也不是自己过去面对过的。
嗯，
所以我觉得能够靠的那个事情就是光。就是那个圣灵的带领，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根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小强和钓友一边在海边钓鱼，一边就分享信仰的情景呢，也让乐意想起一次在大自然中和别人分享信仰的经历。话说有一次，乐意和教会一位年轻的弟兄在公园和一位陌生的中年人呢聊起天来， 为何会和他搭讪呢？因时间关系，具体细节我就不交代了，只想说的是，那位中年人呢，当时就跟我们说，我是很坏的人啊，我其实是个黑社会，你们呢，不用跟我说耶稣了哈，不用跟我谈什么耶稣了。当时我和那位年轻弟兄听到呢，都马上就望着对方，不是因为他的背景使我们惊讶，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安排，居然让我们在人海茫茫中遇上他。弟兄当时呢，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哎，老兄啊，我不知你有多坏啊，可是我也不见得比你好啊，你知道吗，我曾经坐过牢，不过现在呢，我已经信了耶稣，有新的人生了。那中年朋友就回答说，啊，那我倒没你这么坏啊，我没坐过牢。然后他就很专心地听这个年轻小弟兄讲述他怎样在坐牢的时候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当天那位中年朋友没有马上相信耶稣，可是我们都深深相信神有他的美好的安排，我们与他本来就是完全不认识的，能在公园相遇是有神的美意，要在他心里撒下福音的种子，而神用这么奇妙的方法来使用年轻弟兄为他做工，也使我们的弟兄呢得到激励。这位弟兄后来也就去念了神学了。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祝贺的伟大，贺的伟大。
空中家人再次呼吁你把故事新天空和你的亲友和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乐意也期待你透过电邮以语音文字分享你对节目的体会和回应，也欢迎发短信给我们，或者在留言板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电邮地址新天空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明天我们继续有身在异国他乡的 Lily 姊妹分享她的神人故事，她的故事呢，这是最后一集了，他会和你分享神怎样透过各种的方法把他从情绪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明天记得收听啊，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是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